唐人街。
Hello， 大家好。如果你觉得肾虚、疲倦，又或者乜都唔想食，都唔知点算，健康520嘅客户安妮，短短两个星期，有病嘅身体就有咗显著嘅变化，你就不妨听下佢嘅亲身经历啦。
去年11月份咧，我就入过医院啦，小中风咁样啦，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，冇咩力啊，咁样行路又困难，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。海鲜唔敢食啦，饼干啊、蛋糕同埋啲豆类啊，好多我都唔食得。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，其实腰又痛、酸痛啊，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，讲嘢都冇力。咁啊，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，即系两个星期我哋有效。咁咧，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，好似有改善喎。啊！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、蛋糕都冇乜点反应，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。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、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。同埋咧，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，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。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啦，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，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，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，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。
如果你有三高，又或者肾脏出现问题，就不妨试下三高代谢补，话唔定你嘅身体都可以恢复健康噶。本来我今日就唔使揸车噶嘛，我老公应承话今日出嚟饮茶，点知琴晚去搵翻啲旧片集。三角演绎出来看，看到成四点几钟，旧的录影带有没有好看，所以今天就不陪我出来喝茶咯。
嘿，耳文姐，你不懂欣赏了，当年三角演绎那套片集我都追到三更半夜的。
讲起三角演绎里面的人物就有段故了，说东汉朝代汉灵帝有个秀才叫做司马茂，他非常之孝顺，天资聪明。
是啊，他8岁咋，识得吟诗作对，才华出众。可惜就冇权冇势，一直都捞唔到一官半职，成世都只不过是一个穷书生。所以有一日，他就借酒消愁，写咗一首怨词出嚟：富贵成云，贫寒坐泥。言如颠倒，世道不公。
即是为什么？
即是说无论你有几有才华，你有权有势就可以升上天。另外，就算你满腹经纶，但是没权没势，你一样是地底泥。他觉得意犹未尽，再写多8句：得失与穷通，前生都注定，问彼注定时，何不判中令，善事贪沉迷，空人得报还，我若作阎王，世事皆更正。写完之后就越想越兴，跟住就将那些诗词烧了它，然后就问苍天：老天啊老天，如果你听到我这番说话，你会怎样答我呢？我司马茂一生耿直，从未做过对不住良心的事，就算将我拉到去阎和殿，我都理直气壮，未惊过。
其实人的命运冇得怨的嘛，俗语都有话：出世喊三声，好丑命生成啦。
这个司马茂发完一轮牢骚之后，就即刻瞓着咗啦。在他半醒半瞓的时候，就见到有7、8个鬼卒，青面獠牙，大声咁闹呢个司马茂：，你呢个秀才有咩才学啊？竟然够胆怨天怨地，毁谤阴司！我哋而家就要捉你去见阎罗王。司马茂就话：，嘿，我未惊过，我要同阎罗王论公正。讲完之后，佢突然间醒咗，满面通红，成身大汗。咁啊，吓到佢嘅夫人即刻斟杯水俾佢饮，饮完之后佢就瞓低，原来已经仙游啦。跟住阎罗王就将呢个司马茂嗰份怨词呈咗上天庭，玉皇大帝一睇呢份怨词，当堂怒火冲天，一介凡夫竟然够胆怨天怨地，将佢打入地狱。 點知太白金星就話唔係啊，佢講得有道理噶。呢、這個司馬貌咁有才華，若論陰司啊，真係有不平之事啊！不如押呢個司馬貌落陰間，代替閻羅王半日，睇下佢係點樣判決世人一生嘅功過。如果判得公正嘅，就將功補過；如果判錯咗，就將佢打入地獄。玉皇大帝就準奏，叫太白金星咧就做公正。於是乎就喺太白金星做公正人之下，司馬貌真係去咗地獄，喺閻王殿做咗六個時辰嘅判決。
喂，我記得司馬貌一打開個生死簿，就判咗四個案件。第一個案件就係屈殺忠臣案，原告係韓信、彭越、英布，被告就係劉邦同埋呂氏。司馬貌質問韓信：你跟隨項羽嘅時候做過官仔嘅啫喎，而且項羽從來都唔聽你嘅計策，亦都唔重用你，所以心有不忿，就投奔咗劉邦。劉邦就升佢為大將，封個爵位俾你，後嚟仲封你為王。點解你仲要謀反呢？劉邦殺你都係你自取其罪，點解你要告佢？韓信話：我南征北戰，立下汗馬功勞，點知劉邦得到天下之後，就開始大開殺戒，以防謀反。韓信話：我當時兵權在握，如果想謀反，易如反掌，但係我忠於劉邦，從未想過謀反，只係想告老還鄉啫。但係呂後同蕭何定下毒計，將我殺害。嗱，而家已經過咗350年啦，我仍然含冤未報，乞求閻王還我清白。第二個就係恩將仇報罪啦，原告就係丁公，被告就係劉邦。嗱，本來阿劉邦喺戰場上已經俾阿丁公打到兵敗如山倒。劉邦就同阿丁公講：如果你放咗我，我得到咗江山之後，會同你平分天下。後嚟劉邦就唔遵守諾言，就將丁公處決。所以而家丁公就要求閻王同佢申冤，等佢能夠沉冤得雪。
喂，仲有第三同埋第四個案件嘅喎，跟住點啊？
你問阿正哥啦。呢啲歷史故事佢都好清楚噶。
第三嗰單咪彭越告阿呂後咯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呂後污蔑阿彭越，調戲佢，就對彭越下毒手咯。彭越就馬上指住呂後話：佢冤枉我。當時漢高祖就去咗邊疆巡查，呂後就喺後宮咧為非作歹，肆意淫亂。呂後就問太監：我哋啲大臣当中边个最靓仔？个太监就话：最靓仔就陈平啦。吕后就立即下令召佢入宫，但系太监就话佢同汉高祖去咗边疆巡查。吕后问太监：仲有边个大臣靓仔嘅？太监就讲：彭越都好靓仔嘅。咁啊，吕后即刻吩咐召彭越入宫。咁彭越入到后宫嘅时候，吕后立即就好似乌蝇见血咁，要求就同彭越上床。
哇！乜你个吕后咁淫噶？
点知彭越就守身如玉，誓死不从。吕后就恼羞成怒：我嘅说话你都唔听，即刻吩咐手下用铜锤结束咗彭越嘅生命。汉高祖回宫之后，吕后就话俾佢听：彭越作反，所以就唔可以俾佢生存。点知吕后即刻就向阎王禀告，冇啲咁嘅事，世间只有男人调戏女人嘅啫，边有女人调戏男人噶？呢个彭越全部都系一派胡言。彭越立即就向阎王讲，吕后非常淫贱，响军队中就曾经与人私通啦。我彭越一生刚直，绝对冇淫邪嘅念头。点知司马貌就话彭越系真实嘅，吕后是淫贱。司马貌就说：我判彭越下一世就跟韩信一起 向吕后报仇。第四个案件叫做成人之危，原告人就是项羽，被告就是夏广、吕马童和四个将领一起。当项羽被大兵追杀的时候呢，就被汉朝的将军叫做夏广扮成农民来呃下项羽。当项羽问路的时候，他就说你走到前面见路转了，就是可以去到大路了。项羽就信以为真，点知一转了就陷入重围，几经艰难就打出一条血路去到乌江渡口，就见了吕马童那四个朋友。项羽就说你看着我们过去的交情，放我一条生路。点知吕马童不但之没放，就逼项羽自尽，然后回到刘邦那里请功。项羽就愤愤不平，请求阎王同他做主。司马茂听了之后就说，哎呀，原来这六个将军一啲战功都冇嘅，系趁人哋兵败嘅时候咧，侥幸得势，然后为咗私利去请上封侯。司马茂就判项羽响下一世向呢六个将领报仇。
喂，四个案都审完咯，咁跟住个判官点判呢？吓，
司马茂就响六个时辰里边，最后嘅判案就系咁嘅。佢话韩信，你一生忠心耿耿，帮汉朝建立咗江山。但是个下场太冤枉了，我现在判你去曹公家投胎，你的名字就叫曹操，然后成为魏王，到时你英明大振，权威盖世，可以报你前世的冤仇，日后你的仔将会做皇帝，到时他会追封你为武帝，以补偿你当年为刘邦立下的功劳。跟着说汉高祖刘邦呢，你第世都是做汉朝的皇帝，就叫做汉献帝，你永远都要被曹操虾的。虽然刘邦你做了皇帝，但是你终日都是胆战心惊，坐立不安，度日如年。这样的安排，你和韩信之间的恩怨才可以了结。跟着判吕后，你仍然可以去做汉献帝的娘娘，但是你最终要被曹操在后宫下令结束你的生命，这样才可以了结你当年对韩信下的毒手。跟着韩信就问阎王，那么萧何怎样发落？司马茂就判去杨家投胎，叫做杨修，做曹操的谋士，但是最终都是被曹操结束他的生命。跟着司马茂就判彭越，你是一个正直的人，现在判你去到刘宏家投胎，成为刘备，因为你具有仁义的心肠，日后你将会做蜀国的皇帝，和曹操三足鼎立。然后司马茂又跟项羽说，你去蒲州关家那里投胎，换姓不换名，你的名字就叫做关羽，日后你会和刘备在桃园结义，成为兄弟。还说明关云长一生忠勇刚直，英勇善战，所以百年之后会成为神。后来司马茂又判丁公去周家投胎，改个名叫做周瑜，但是你前世背叛过项羽，所以来世你就会被诸葛亮击到你两脚伸直，终年得35岁。最后司马茂就判六个背叛项羽的将军投胎成为曹操的部下，就被关羽在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用大刀结束他们的生命，以报项羽前世在乌江所受的仇恨。那么司马茂判完这四个案件之后，就除低了阎王的服装，成为一个温文的书生。阎王对于这个判案大加欣赏，立刻转呈玉帝，要求玉帝去定夺。玉帝非常满意司马茂所判的结果，积压了300年的案件终于可以圆满解决。玉帝还说在六个时辰就处理得这么好，这个司马茂真是有惊天伟地的才能，这一生真是委屈了他了，所以我会给司马茂做一次皇帝，改名不改姓，就叫做司马懿，一生能征善战，能文能武，还会将三国收为己有，国号就是晋。 后来玉皇大帝还专程为司马茂准备了筵席为他饯行，在筵席上司马茂就说，那夫人为我受苦太多了，我请求玉皇大帝下一世将我的夫人再做我的贤内助，玉帝就马上答应了。所以三国入面的大人物就是这样投胎的了。我以上讲的呢都是在历史古书里面记载了下来的，究竟真实故事有没有出入呢，那就见仁见智了。
唐人街粤语见闻，三国年代名人的投胎转世经历，节目是由以文、李靖、马德成联合演播，请点赞和订阅。另外，如果你相信是有投胎转世的呢，就请在评论区写个一字，如果你觉得不同意的呢，就写个二字。多谢你的支持。